江湖险恶，
人生苦短，
何故步履匆匆，不如付之一笑。
张三李四，
奇闻趣事，
事事调侃，
希望之声，笑侃江湖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笑侃江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高峰。
我是胡椒。
哎，胡椒啊，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些小学生啊，可真是了不得呀。
现在的小孩都是小精灵啊，大人来的。
你说啊，这个个都是小大人，那长大了那不是更不得了吗？
对呀，有很多呢，他们不懂的东西，但是他会很巧妙的回答。比如说，有一个老师就列出了几个作家的名字，这些作家分别是冰心、鲁迅、叶圣陶、托尔斯泰。那个表格里面列下了，你了解他的什么情况吗？你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吗？最后一栏，你了解他的其他情况吗？有一个学生就答得非常准确。
他回答的是什么答案呢？
他说冰心死了，鲁迅死了，叶圣陶死了，通通都死了。你说对不对？一定没错吧，这样的答案。
对呀，那看起来这道题老师应该给他全对的分数啊。
可见啊，现在的小朋友啊非常的精灵，他明明是不会回答，但是他答出了答案，你又是哭笑不得啊。
哎，胡椒啊，我听到你讲这个呢，我就想起来还有另外一位学生，他对同样这一道问题他有不同的答案。
哦，你说那个小朋友是什么答案呢？肯定比我说那个小朋友要聪明一点吧。
我听说的这个小朋友啊，他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更可笑了。他在试卷上写啊，冰心这位作家呢，他整个身体啊都是由冰构成的，所以呢他的心也是冰的，他写出来的东西呢也像冰一样无情无义。
那挺有意思的。那么鲁迅呢，我也可以想象得到了，那个鲁迅肯定写不出什么文章，他们鲁迅不就是鲁智深的弟弟吗？他能写出什么东西呢？全都是粗鲁的。
这位小朋友啊，他回答叶圣陶的那道问题呢，他说叶圣陶这位作家呢是《天龙八部》里的人物，他是叶二娘的儿子。
这小朋友啊，编的能力倒是蛮强的，但是编不好啊。那个叶二娘生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随母姓呢？肯定不姓叶吗？
哎，不过呀，我倒觉得这些小朋友一个个呢都是临场发挥、随机应变的高手啊。你看他们面对这些考试题呢不会做，还能编得这么好，你说改卷老师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加分呢？
哎，我看呢，改卷老师只会头痛。
我前段时间在网上还看到啊，咱们都知道啊，那小学生在考试卷里面也要写作文。
那当然了，作文是很重要的，100分的题目很有可能呢作文就占了20分呢。那么你说的这个小朋友他写什么样的作文呢？是什么样的题目呢？让我也来想一想吧。
这作文题目呢就是他的一生。
哦，他的一生，那我想象中呢肯定他就要去想象自己的父亲一生是怎么过的，母亲一生是怎么过的，或者写一写他奶奶他爷爷，是不是这样啊？
按理说呢是这样的，不过这位小朋友呢他写的只有一句话。
哪有这么短的文章？一个人一生啊，那会发生很多事情，要慢慢的写，至少写他个几千字是没问题的。
按理说呢，你要写他的一生这种话题，写几千字都没有问题。可是这位小朋友，他只写了这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他一生下来就死了。
一生下来就死了，当然也就不用写了。
另外呀，还有一道小学数学题，说这个计算器上的数字键一和八坏了，要计算336乘以18，该如何计算呢？
哦，一和八坏了，要用这两个数字，等我想想，336乘18，这不就好办了吗？这18就把它拆成36×18，那不就有36了吗？就打336再乘3再乘6，不就行了吗？
对呀，正确答案应该是这样。可是有位小朋友呢，他的回答是这样的，再买一个计算器不就得了？
我的妈呀，现在的小朋友啊，真了不起啊，佩服佩服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给大家念一篇小学生的作文。今天天气很好，爸爸本来说好要带我去商场的，可是刚才他打电话说要加班，要帮很多人在网上修电脑，要我在家好好写日记。爸爸说话不算话，男人都是这样哄女人开心。听说呀，后天会发大水，把我们家都给淹了。反正呢，妈妈是在造船厂上班的，洪水来了我就上妈妈的船，叫上丹丹还有马小明。这马小明追了我好久啊，前几天还送给我一个 iPhone 8。虽然呢我们还在暧昧之中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好男人不多了。至于说那个负心汉张小涛，绝对不能让他上船，就算求我也没用。当初他说看遍人间繁华，只有我是他的真爱，只怪自己一年级的时候太年轻不懂事啊，他的那些花言巧语竟让我无法自拔。现在的小学生啊，这感情经历啊比老师还丰富呢。
这个不算什么，你知道吗，有一个小朋友他拿到了那个题目是你是能干的小朋友吗，就让他回答五个小问题。第一个呢是我替爸爸什么什么什么，我给妈妈做了什么，我帮老师做了什么，我为大家做了什么，我会做什么。这五个问题，我说啊，高峰，如果你来回答，你会怎么写呢？
哦，如果是我呢，我就会写我替爸爸修电脑。
哦，那如果我给妈妈做什么呢？
哦，如果是我写的话，我就会写我给妈妈做家务。
你没想到这个叫小明的小朋友他是怎么回答的吧？
这小明是怎么回答的呢？
我替爸爸扫地，我给妈妈啊扫地，我帮老师扫地，我为大家扫地，全都是扫地。
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《笑侃江湖》节目的第二个阶段，广播连续剧《齐云仙玉》。上回呢我们说到了这慕容公子拜了智星为师，后来慕容公子回到了慕容府，向爹娘阐述了在路上的遭遇，他的父母都非常的高兴啊，能够遇到一位这么好的师父帮他除了那狐妖，救了他一条性命啊。后来呢慕容公子就答应他师父，改天有时间时啊一定要去齐云山紫霞宫，也就是智星修炼的地方。话说啊，这慕容公子刚到齐云山不久就出了这么个事儿。
不好了不好了，大师兄，有个妖精打伤了咱们师兄弟十几个人呢。
嗯，有这等事？
我说的是真的，就刚刚发生的。那妖精说他要为他妹妹报仇。
嗯，莫非他就是那只哈士奇？
大师兄你看他就在那儿。
臭老头子，敢害我妹妹！
你这个妖精还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你是狗呢还是狐狸呀？
你这个臭道士，在你爷爷面前还敢口出狂言。爷爷我修炼500多年了，比你年龄大得多。
我看你这个妖孽，给我听着，你妹妹害人无数，罪恶多端，我把她除掉了难道不应该吗？我看你这妖精修的是歪门邪道，我不想打理你这么多了。我来问你个问题，你妈妈和你老婆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呢？你若回答的好，我就放你走，你若回答的不好，我就收拾你。
哼，我谁都不救。
不行不行，你必须要救在水里面的其中一个人。
那我就先教会我老婆游泳，然后再救我妈。
等你教会她呀，都到了猴年马月了，这个答案不行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个千古难题，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妥当的答案。你今天别想走了。
不走就不走，怎么地了啊？我今天必须要为我妹妹报仇。 灵儿啊，灵儿啊，你等我除掉这个家伙，我一定用他的血祭你，吃我一刀！
嘿，大师兄，我来帮你了。
哪来的小娃娃，回家吃奶去吧。
哼，我才不是什么小娃娃呢，我今年都80多岁了，你看我多年轻，我都不用化妆都可以保持这么美，想不想跟我学法术啊？
谁稀罕你那法术，你这个不化妆的女人，今天我要把你们俩一起捉回去，我要炖了你们的肉。
嘿，你这个小狐狸精，竟敢口出狂言，让你领教我的降妖剑。
36计，走为上计。我变成一条蛇跑。
你以为我看不见你？我变成老鹰捉你。
俺们那个变成斧头砍你。
我变成钻石，你砍不动吧？
我变成诺基亚手机，坚硬无比。
我变成三星手机，炸你。
我变成 iPhone 10，刷你的脸。
我变成地沟油，钻进你的肚子里。
那我就变成三聚氰胺。
我变成雾霾，看看咱们谁厉害吧。
我变成城管。
什么城管？哎呀，我这回真害怕了，大师兄快来帮我呀。
师妹啊，师妹，你快变成打狗棒了，那个城管的克星是打狗棒啊。
大师兄你真聪明，妖精你完了。
我就纳闷了，你个小姑娘怎么会打狗棒法呢？
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你姐姐我叫耶律平，我是耶律齐的后人。
耶律齐是谁？我咋都没有听说过。
你可知道300年前天下五绝之一的北侠郭靖，我的祖上耶律齐就是郭靖的女婿，当年的丐帮帮主啊。
就算是又怎么样，如果郭靖和那耶律齐现在还活着，我一根手指就能对付他们。另外我跟你说，打狗棒法只传丐帮帮主的，你又不是帮主，你是从哪学来的啊？我看你是这丫头在哄我吧。
大胆妖孽，还敢嘴硬。
师兄师姐，你们看，师父来了。
师父师父，这个狐狸他欺负我。
他就是你们师父啊，怎么看起来比你们都年轻啊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女娲娘娘下凡一样？
九尾狐，你妹妹被我的弟子结果了性命，我对此深表道歉。不过恕我直言，你们兄妹二妖多年来危害众生，已经犯下滔天大罪，就算人不治也有天治，你若再不回头，我便将你封入齐云山的石洞中，300年内不得重见天日。
关我300年？你做梦吧你！有本事你过来打我呀！啊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痛好痛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不，不要把我关起来！不要不要！
300年后，如果你诚心悔改，便可放你出来。那时你将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回接着说。
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